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这是我们第六次查考路加福音。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耶稣传道的事工这一大段里，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
自从耶稣出来传道以后，起初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因为耶稣讲道的能力所行的神迹奇事相信了耶稣，可是当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当我们一路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耶稣和他们之间紧张的关系越来越拉紧。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就记载了耶稣为了在安息日所做的事两次受到法利赛人的指责。我们先看头一次，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门徒掐麦穗吃的事情。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随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研究圣经的文士，他们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说到在安息日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打鼓，就认定说卡麦穗就是收割，用手搓麦穗就是打鼓。
这么说啊，门徒为了充饥所做的事情并没有犯律法，只是冒犯了犹太文士自己定出来的传统嘛。
是啊，所以啊，耶稣就用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节到第6节大卫离开扫罗逃亡的时候吃了圣殿里从陈设饼桌上换下来的饼做例子，说明饥饿的大卫为了实际的需要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陈设饼。神并没有责备他，而且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犹太人质问过这个问题。
是啊，耶稣要指出的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就是他比大卫大，安息日是为他而设立的。
是的，一切为安息日所定的规矩，其中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叫人在这一天能够专心的敬拜神。如果用这些琐碎的规条把人限制在一个小框框里，动辄得救，却忽略了在这一天和神真正的关系，这就完全失去了守安息日的意义。
接下来第六节到十一节又是一个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这个一只手枯干的人很可能是得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肌肉萎缩症。犹太律法上规定，在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而拉比们就解释说，医病也算是做工，所以除非一个人病得要死，否则是不可以医治他的。那么像肌肉萎缩这一类的病，显然不会马上有生命的危险，当然就不可以给他医治了。
是啊，耶稣跟法利赛人对在安息日医治人抱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态度。 耶稣是照着神的话，愿意伸出手来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法利赛人却为了死守他们自己为安息日增加的一些规条，不肯帮助有需要的人。
同时啊，他们在安息日进到会堂去，也不是要认真的去敬拜神，而是来窥探耶稣，想要找把柄控告耶稣。换句话说，耶稣是存着爱神爱人的心去守安息日，而法利赛人却是在安息日来找茬儿害人。那么到底是谁没有守安息日呢？耶稣用一句话就把他指出来了，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可见在安息日做讨神喜悦的事，比遵守那些人的规条和传统重要的太多了。下面从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耶稣上山祷告，然后挑选了十二个使徒。接着十七节到四十九节是耶稣下到平地，在那里教导他们怎么样传道。
我们先念十二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因为路加福音是从耶稣的人性做出发点，所以特别强调耶稣祷告的生活。耶稣的祷告可以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做榜样，叫我们能够和耶稣一样，借着祷告来依靠神，活出有能力有智慧的生活。
当耶稣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就先上山去整夜祷告神。金华牧师啊，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可是他还要去祷告。同样的，在我们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应该这样迫切的祷告，祈求神的指引啊。
的确是的。后来当耶稣要离开世界的前夕，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耶稣对父神说，这十二个人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当初主耶稣是透过祷告让神来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所以他有把握再次的借着祷告把这十二个神所拣选的门徒完全交给神。
对，只要凡事从祷告开始，以后我们就可以用祷告继续的把一切交托给神。
不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说，耶稣把挑选出来的这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是奉差遣去服侍人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称这样的人为使者，因为他们是奉派出去执行任务的人。
这十二个人他们是耶稣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要常常和主同在，然后再受主的差派，做主的代表，去执行主所指示的任务。
我们最好是记住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其中当然也提到犹大，他是一个卖主的。当初耶稣拣选犹大的时候，虽然以他无所不知的全能，不可能不知道犹大后来会出卖他，可是神还是拣选了他。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从这里呢，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一个人被神选召，完全是神的主权，和我们个人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金华牧师啊，我们能够被神使用就是一个恩典。
的确是的，既然耶稣亲自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他就要培训他们，装备他们。所以从此以后呢，耶稣除了继续的传道医病赶鬼的工作之外呢，再加上了教导门徒的责任。这就是路加福音书后面的重点。我们先来念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关于这方面的背景。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跟随耶稣的群众越来越多，甚至有从非犹太人地区来的人，其中也有许多是门徒。
是的，在原文里面，这里所说的门徒不是指耶稣前面所拣选的使徒，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是指跟随老师的学生。可见当时除了有十二个使徒以外，还有其他的学生跟着他呢。
是的，耶稣传道的群众越来越扩大了，工作量也随着增加。跟着后面呢，从20节到40节就说到耶稣开始教导门徒，装备他们分担传道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分成四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说到传道的心智，从20节到26节。第二个题目是说到传道的动力，从27节到38节。第三个题目39到45节是说到传道的品质。最后第46节到49节是第四个题目，说到传道的根基。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传道的心智，20节到26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是面对广大的群众，可是20节提到耶稣看着门徒，这就表示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主要是针对门徒说的。所以耶稣在23节提到先知，在26节提到假先知，因为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门徒将来要承担的就是先知的工作。耶稣用先知所得到的福和假先知所要受的祸来做对比，教导他们预备他们传道的心智。
耶稣先讲到做真门徒的四种福，包括贫穷、饥饿、哀哭跟受人辱骂。为什么这四种在人看来都不是福气的事情，耶稣却对跟随他的门徒说是有福的呢？从主耶稣说到背弃神的犹太人，他们的祖宗从前对待神的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就知道那是因为他们选择跟随神，所以他们被世人逼迫而受到这些的遭遇。
相反的呢，耶稣说到四种祸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贫穷、饥饿、哀哭和受人辱骂，反而是安慰、饱足、喜笑和得到称赞。为什么这四种人人都认为有福的事，耶稣却说是有祸了呢？因为那是千古以来假先知迎合大多数世人的心理，说他们喜欢听的，做他们喜欢做的，所得到了报酬。
从主耶稣对门徒这样的教导就知道，主要他们预备自己，否定世界的价值，走一条被世人否定的道路。当他们因为跟随神，从世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就是有福的。
不错，迎合罪恶的世界，虽然从世人得到了所谓的福气，可是在神的国中 这些人最后却是有祸的。
接着耶稣向门徒说道，传道的动力就是爱。耶稣先从积极的方面说起，在27节跟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
希腊文里有三个表示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的爱字，其中最高级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所用的那个字 agape， 指的是神的爱。27节所用的爱字就是这个希腊文字。
是啊，耶稣在说到跟随神的人怎么样受到世人的仇视和不公平的对待以后，他接着说这样的话，实在是语重心长。他要求我们基督徒用 agape， 也就是最高级像神一样没有条件的爱去爱仇敌。只有抱着这样的爱心，我们才有可能向顶撞神的世界传讲爱的福音。
除了对门徒内心积极的要求以外，在实际的行动方面，主耶稣还有消极方面的教导。我们来读第29节跟30节。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有人打你，有人夺你，这些都是被动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行为。可是有了连这个字，那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把我们被动的遭受变成了主动的行动。那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不以牙还牙，也不要以眼还眼，我们可以情愿吃亏，情愿受欺，这也是从 agape 的爱发出来的。
除了 agape 的爱之外，从31节到34节，耶稣还告诉我们要用期望人怎么样待自己的心去待别人。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尽管别人并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还是要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因为耶稣在这里好几次说到，彼此同样的对待，有什么酬谢？酬谢这个字眼在希腊文有恩惠的意思。
这就说出了 agape 的真正意义。神的恩惠是不讲公平的。如果神凡事都要求和我们扯平的话，有谁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爱和神的救恩呢？
所以接着在35节到36节，耶稣就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罗马书第5章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死活出他所教导我们的爱。当我们用神同样的爱去爱人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子，像天上的父亲一样用慈悲待人。
何况主耶稣接着在37节跟38节又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是的，如果我们放弃报复敌人的权利， 神就饶恕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对人慷慨施予，神就把他自己的丰富赏给我们。
从前人习惯穿一件宽宽松松的外袍，要是把腰带一束，胸前的袍子就成了一个特大号的口袋，可以盛很多东西。所以倒在怀里就是多的不能再多的意思了。
对，最后一句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的文法没有主语。许多解经家有这样的解释，这种回报我们的凉气虽然和我们量给别人的凉气是一样的，可是呢，神对我们的回报可以来自任何一个人，来自任何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要把他更多的恩典从想都想不到的四面八方倾倒下来。
耶稣向门徒讲完了传道的心智就是受苦，传道的动力就是爱这两个题目以后，从39节到45节，耶稣开始向门徒教导第三个题目，就是门徒传道的品质。
在这个题目里，耶稣提到要求门徒的三个品质，第一，就是39节到40节说到，要传道就必须自己先明白神的道理。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然后41节跟42节，耶稣说到第二个品质，传道必须要求自己真实，不做假冒为善的人。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传道的人和教导人的，必须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要以自己所传讲的、教导的来要求自己。只有当一个做主门徒的人，能够常常以自己所教导的道来反省，而且来激励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传道者。
还有第三个品质，门徒必须自己先得着主的生命，因为什么样的生命就生出什么样的生命来。从43节到45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主耶稣在这篇信息里对门徒最后的教导，就是关于门徒传道的根基必须稳固。生命的根基是在乎人有没有遵行神的话。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跟随主，被主拣选了来服侍他呢？我们是不是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是不是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作为传道的动力？是不是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成长，追求完全呢？是不是照着主的话去做，有稳固的根基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对主做出正面的回应。现在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一章记载了耶稣在加百农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又在拿因城使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并且解答施洗约翰对他的困惑，以及责备这个世代的荒谬。
我来念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事情。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在罗马军队的编制里，每100个士兵就是一个基本单位，每一个单位有一位百夫长来领导他们，所以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是一个外邦人。
现在他的一个仆人病了，圣经说的仆人可不是我们今天那种花钱请来工作的人，他们是主人的奴隶。奴隶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的人，主人可以任意的对待他。
当这个没有身份地位的奴隶病的时候，这位百夫长居然托犹太长老来求耶稣医治他。从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位百夫长和一般蓄奴的主人很不一样，因为他关心自己的奴隶。
还有，犹太长老是犹太社会里德高望重的人，照平常的习惯来看啊，犹太人不但看不起外邦人，而且根本就不会跟外邦人来往。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这位百夫长平常对犹太人非常的好。
不错，犹太长老不仅仅愿意为这位百夫长来求耶稣，还额外的为他说了好话，切切的求耶稣。长老们说啊，这位百夫长不仅爱犹太人，而且为他们建造了会堂。
金华牧师啊，这位百夫长很可能信了犹太人所信的神，并且遵守犹太的律法，所以在犹太长老的心里，认为这位百夫长是配得到神恩典的。
可是这位百夫长他的态度刚好相反，在第七节说，他又托了朋友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这座官的外邦人竟然称耶稣为主，并且还解释说，他认为自己是个不配见耶稣的人，也不敢请耶稣到他那里去。
可是他将心比心，认为自己一个小小的官，就能够随便调动吩咐底下的人。相对之下，耶稣对全宇宙的权柄，是他根本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他相信，不需要劳驾耶稣，只要耶稣吩咐，他的仆人就能够痊愈。耶稣听见他这个外邦人了不起的信心，就医治了他的奴隶。
接着11节到16节，耶稣主动地叫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和刚才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很不一样，他不是因为那个少年人的母亲有信心，更不是因为那个少年人有什么优点，他完全是出于耶稣的怜悯。
我来念。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拿因城在加百农南边大概40公里。那天在靠近拿因城门的地方，有两队人迎面而来。一队的中心人物是耶稣，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肯定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心里充满了喜乐。另外一队呢，是送兵的行列，中心人物是一个少年人的尸体，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这个队伍呢就显得格外的悲伤，格外的凄凉。
当这两个行列彼此相遇的时候，就好像生命跟死亡互相接触一样。主耶稣见了寡妇孤独无望的情景，就怜悯他，吩咐那个少年人起来，他就坐起来并且说话，使整个死亡的队伍立刻变成了生命的队伍，所有的阴霾都因为那个少年人的复活变成惊奇欢乐。
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肯定耶稣是大先知。17节说，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风声这个词和4章15节的名声用的是同样一个希腊字，指人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再是根据传说，而是根据事实了。
虽然是这样，当时的人对耶稣的理解还是不完全，还是片面的。下面从18节到35节，圣经就要从耶稣解答施洗约翰的困惑跟责备那个世代的荒谬，进一步的来叫我们认识到他是谁。我们先来看约翰的困惑，在18节到20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约翰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觉得很困惑，因为耶稣的表现和当初他预言弥赛亚的宣告有一些不同。我们前面不是念过约翰对耶稣的宣告吗？他说，耶稣要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也就是说，在约翰的心里，弥赛亚是来做王审判这个世界的。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观察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一位要来审判世界的君王很不一样，所以他要打发门徒来问耶稣。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看21节到23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35章5节和6节的话来告诉约翰，他的工作实在证明了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因为他这一次来到地上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把生命带给人。他还提醒约翰，虽然约翰不明白他所做的，可是耶稣要他相信神的时候。
24节到30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跟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这是耶稣对约翰的评价。约翰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为了讨好别人而左右摇摆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贪图安逸和享受的人。耶稣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来说明约翰的地位。约翰比先知更大，他是那位为弥赛亚开路的使者。
但是耶稣说，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这句话不是贬低约翰，而是说到约翰是属于旧约时代的人。他在耶稣来到以前，好像从前的先知，借着神的审判就要来到的信息，警告世人赶紧悔改。可是耶稣来了以后，他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因为耶稣的救恩，成为神国里比施洗约翰还要更大的人。
耶稣的这番话引起什么反应呢？那些受过约翰洗礼的人，因为悔改就得到了救恩的盼望，肯定耶稣的话。可是那些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教领袖，他们不但拒绝了约翰所传的严厉的审判和悔改的道理，同时的也拒绝了耶稣和平恩惠的福音。
于是耶稣用下面的话来描写那个世代的荒谬，在31节到35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耶稣描述那世代的荒谬，就是麻木不仁，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反应，又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和答案。无论人向他们说好说歹，他们还是我行我素。
对，我们今天标榜的所谓后现代的世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吗？这个世代的表现还比从前更加的荒谬。但是耶稣却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凡是属于智慧的人，却能够证明神的智慧是真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女知道什么是对，而且总是做正确的选择。
好了，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从7章36节查起。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见。